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
我是贝玉东，今天我们世外桃源到了礼拜二天下大事的单元。
我们谈一些什么啊，小贝？你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啊？
最近呢，看到一些新闻呢，见非常有趣的新闻哦。
什么新闻这么有趣？讲给我们听听。
想问一下蒙哥啊，您知不知道这个亚洲的货币啊？各国的货币啊，
是
哪几国的货币可以算得上是国际货币？
当然是人民币了，对不对？
而且您这个跳的也太快了吧！虽然说这个国内经济发展是非常的突飞猛进，不过呢，严格讲起来呢，历史上来看呢，这人民币还不算是一个国际通用的货币。
什么叫做国际通用货币？先给我们解释解释。
很简单嘛，你看这个啊，因为我们这门哥是不看电影的，但是呢，大家要是注意一下呢，各样的这个动作片里面的，你看那个坏人呢，他那个大盒子里面呢，他装的那个钱呢、
都是美钞，
毒品也好，都是美钞，就是国际货币，就是大家都想要拿，而且它是世界通用，随时可以换到你想要的东西的，这样的货币叫做。
坏人要的那种钱就叫做国际货币。
也不是坏人啦、就是大家都觉得是通行的一个货币。
哦，那这个美金对不对？
美金当然，可美金不是亚洲啊，我是亚洲的国际。
英镑嘛，英镑。
哎呦，您的蒙哥，您是在桃花源里面待久？
这亚洲不是英国殖民地吗？
这个亚洲的这个国际货币啊，历史上来看是有两个，
一个叫做新台币。
哎呀，那也不算是国际货币了
啊。那我猜一个一定不会错了，日元。
没错，日元、日币。
你碰过？
还有另外一个呢。
我想想看啊。新加坡。
不对。
再猜一次可以吗？
再猜一次。一个小小的地方，弹丸之地，但是它呢，因为跟西方的这个经济活动很频繁。
那我刚才猜跟英镑有关系的，对不对？
跟英镑有关系。
Hong Kong，
叫做港币了。对
了，
日元跟港币呢？
日元嘛，对嘛？
是亚洲呢上了台面的国际货币，但是呢，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啊。
什么大事？
人民币退换。港币居然已经变成1:1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是一件大事啊！
以前不是就是一块美金换8块人民币，一块美金换7块8块港币，不是一直都这样换吗？
但是港币本来都是比人民币还要，我们的简单的讲说比较大，就是说呢，以前呢这港币是比较值钱的，那现在呢人民币追上港币已经是1:1，而且还超过了。
你们这个经济学里面什么叫做一个钱比它值钱，这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一个钱大好还是一个钱小好？怎么样算大，怎么算小？
这个呢就是要看它国家的平均的物价还有它的这个钱币的购买力啦。我们讲了很简单来讲啦，例如说呢美金你要是赚了1000块钱，对不对？你要是跟一个国家在另外那个国家是赚10000块钱，假设说呢它这个货币的兑换率呢美金可以换那个国家呢是1:10的话，
1:10，
那这样1000块比起10000块跟1:10，那这你生活在这两个国家你等于算是购买力是一样的嘛，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你就不能说哪一个国家的币值比较大。
你觉得我听得懂吗？你讲这样你觉得我听得懂吗？
我觉得你听不懂。
那我们听众朋友听不懂了。一边是1000块，一边是10000块，这个又是1:10，那不是一样吗？
对呀、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不能说哪一个钱币是比较有大的购买力。
那你讲了半天不是废话吗？
我们
人民币跟港币1块钱换1块钱，这是什么了不起的？
这当然了不起啦。
你讲来听听啦。
君不知这个就中国经济刚开放的时候是从这个深圳啊这些地方开始的。
没错。
当时这些地方的人呢、啊，你要跟他做什么生意买卖，人家可是要这个红不溜丢，注意港币是红色的、
哦，真的、
啊，还不是绿色，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是绿油油的，港币是红色的。
哦，
那个红不溜丢的港币啊，那个、
刚开始大家都要港币，不要人民币是吧？
错，那个只要听到你是香港来的，你这一亮出你的港币，也就是大爷。
那现在怎么样？你的意思难不成现在反过来、啊？
现在已经倒反过来了，
真的、
啊，对不对？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呢，现在已经跟港币是一比一啊。以前呢，在中国国内呢，赚钱的人呢，现在大摇大摆了，来到了这个不管是深圳呢，还是到香港呢，亮出你的人民币呢，大家抢着要了。
真的？
嗯。
那港币跟人民币不是一样？我现在拿到美国的银行去，我港币也换钱，人民币也换钱，他不要，我要啊。
嗯，可是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愿意持有那个国家比较强盛的钞票啊。
那这个表示什么呢？
这表示中国人已经扬眉吐气了。
而且香港人也是中国人呐、
啊。我这样会不会惹到一些香港来的朋友？抱歉，抱歉。
不会啊，不会，因为他们现在也在换人民币。
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呢、啊，真的是啊，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啊。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发展真的是世界的火车头哦。
有这么严重？是火车头了吗？
已经是火车头了。你
不要看、很多人都赶得上这个火车就是了。
所谓的金砖四国啊，这个我不知道蒙哥他这个有没有注意一下这一方面的新闻呢、啊？
他真的还看到几个新闻，比如说，中国这个手机的数量啊，是非常非常惊人呐、
啊！哎呀，非常的普及啊，而且人家拿的机种啊，
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手机的最大市场啊，对不对？
对。
还有呢，你知道现在这个不管是澳门，
您讲到这个澳门，你想不想听听这澳门的丰功伟绩啊？澳门现在也有一项破世界的记录，也是最近才发生的。
什么记录啊？
哎呀，你知道澳门有赌场，你知道吧？
对对对。
这个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赌场叫做葡京大赌场，
你去过了？
我没有去过澳门，但是这个赌场呢，因为是小贝蒂看很多电影，所以电影里面常常拍这个赌场。这个呢，澳门今年开始它赌场的营运额已经超过了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你相信吗？
我看见的新闻是这样讲，拉斯维加斯、蒙地卡罗、澳门全部在大力网罗中国来的赌客。
哎呀，对呀，他们
一箱一箱的钞票带出来赌，
一掷千金，面不改色，到处听说现在也是，全世界欧洲这个旅游团啊，通通都是招待这个中国游客，
不过这个因为有钱啊，因为经济发展而风光起来，如果历史的教训有任何的价值的话，在历史上看起来从来是不长久的。
是吗？人家说富不过三代，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很难说的。
哦，真的，美国已经富了一段时间了。最近美国真的是经济呢，可以算是大家都是很担心的。
不错啊，你没看中国这个到了年底还是年初的时候，不是股票大跌了一次吗？因为某某人
在看股票的市场。
我是在看新闻，我不是看股票，我看不懂那玩意儿。不是一个中国的什么名人在哪一个地方发表了一席谈话。他说中国的股票只有30%是值得投资的，是不是？
哎呦，真的有这样的事啊？
这个你不知道啊？他说70%都是有问题的。
这个非常有可能的、
啊。那一天呢，股票市场就大跌啊！这个人到底是谁，我都搞不清楚了，因为我是看的英文的新闻。
因为呢，以小弟的浅学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各方面经济发展的确是非常的火热，但是国际上面的投资者，对于中国所发表一些经济发展的数字都抱着存疑的态度。
他们基本上还是把中国的这个经济市场叫做一个大泡沫，是不是？
没错，而且呢，可能有一些数字是虚浮的、虚报的。但是呢，的确是外资不断的涌入啊，
那
这个人民呢，真的是这么几十年来开始过着好日子了，所以出手也就非常的大方呀。
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啊。
没错，据说也是少数中的少数。
因为你城市里面的这个物价、房价就开始暴涨，贫富悬殊是越差越大。
没错啊，我有一个在这个 Houston 的朋友啊，刚刚被调回北京去啊，他跟我来这个通这个电邮啊，这聊到第一件新鲜事，
是
什么？您猜猜看？
您说来听听。
他下飞机第二天啊，
对，
租了个房子。
嗯哼。
第三天呢，请了一个女佣。
然后呢？
哎，请女佣哎，他说他一辈子没有娶过这个女佣啊，他们叫保姆。
娶过女佣，请过。
没有请过，你不是娶过？
要把他太太吓坏。
嗯、听说是他太太钦点的，哎。
哦，他太太钦点的，哦、那还
不错。然后呢，是个外地人，
是个外国人，是外地人，是个美国
人。外地
人
就是不是不是，就是中国其他地方来。
乡下来打工的。
嗯，他说在北京呢，没有人在当保姆，都只是请的外地人来当保姆，
外来的劳工。嗯，是啊，现在你到了城市里面。街头街角往往就站着一群人呢、啊。
对呀、啊，贫富不均啊。嗯，
对，
没错。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南方一个城市，他一共花了30几块钱人民币搬了一次家。
啊？那真的还是假的？他是然后他两个皮箱而已，是不是？
没有，那东西还不少。
啊，东西还不少。哎呦，
他就下楼来到街口上去找。
哎呀，那下次我们 Houston 的听众，你只要搬家的话，可不可以空运一些工人过来？
他也可以啊，他就到街口上去找、嗯、那些人民，他每天在那闲站、嗯。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中国城，对不对？
对，
顶好到八号那个 Home Depot 那里。
对，那边也有。
对他每天都有一群墨西哥人在那里等，
嗯，
就等你去雇他。嗯
也、欸、不过平常心讲，我经过那边，我看到这些人，我心里都有个问号、欸。
你怎么样？
你要雇他，那安全问题如何？万一你把他请到家里，他把你人杀光，东西抢走怎么办？
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这个很多都是包工的人在雇的，嗯、像你要修这个地基啊，修屋顶啊，粉刷房屋啊，
嗯，
他们都是请这个廉价的墨西哥劳工来做他的工啊。
嗯嗯，所以我们在美国也好，在现在发展的中国也好，都常常会发现一件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了。嗯、
对啊，你讲了这么多，你到底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讲了这么多，难道你还听不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哦，我知道，今天主题就是人民币与港币之间的故事。
不是，人民币与港币呢的兑换已经变成1:1，这只是一个契机啊。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起来了，嗯、但是
那我问你再往下，再往下，您老兄认为会怎么样？港什么叫做港币没有人要？港币没有人要会怎么样？会在香港引发这个经济恐慌吗？
没错，香港人已经准备要来抗议了，你知道吗？
假如大家都不要港币，那会有什么结果？
假如大家不愿意持有港币的话、嗯、那你想想看它的币值就会更低，
它就往下掉。
对，那一些曾经是以港币存在银行的这些人，
他们
的财产就一直在流失，对不对？那他们要是要现在换、
嗯、
你要叫他做一个决定，他也暂时不知道要怎么样做、
嗯、
对不对？这财产的流失是一个考量。另外的、
嗯，
港币本身这个货币要是到了一个大家不愿意持有的时候、
嗯、
请问你这个国家它如何？我可能不能称香港这个国家。
你不要乱讲什么这个国家、
嗯、对对，这个地区这个特区它如何运用它的货币去调整它政府机关的一些政策。
嗯嗯嗯，
例如说政府要是要让利率降低的话，它本来可以用发行多一点港币来调整，结果现在呢港币没有人要，
港币已经太多了就是了。
嗯，他怎么样利用港币再去做一些策略性的调整呢？
哎，我想这些事情对于像在美国过了大半辈子的人，除非你以前逃过难，要不然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很难想象。比如我在银行存的钱就是钱嘛，怎么会说这个钱没有人要、嗯、怎么会说这个钱就流失了？
他可能一夕之间就流失非常多，你都没注意就不见了。
哦，就好像以前这个，比如说在解放以前，这个中国也曾经有经济恐慌啊，钞票一叠一叠的、
啊，
这个没有人要、啊。
嗯，有一个叫做王云武的先生，不想你们听过？
我听说过。
嗯，他呢那个时候给国民政府献了一计，
献了一个什么计呢？
一计就是怎么样把人民的黄金拿到政府的手上。
哟，还有这种计，他怎么做的？
嗯，他就是发行一种货币，新的货币叫做金元券。
然后呢？
然后呢，他强调这个金元券呢，你不能用现有的货币来换，必须要用黄金来换。
必须用黄金换。
嗯、
然后呢？
对，黄金来换呢，才有保证它的价值不会再，因为那个时候通货膨胀的很厉害。
嗯。
大家都拿着这张钞票都不知道明天它是不是值这个价值。
这都发行了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钱叫金元券。
金元券。
说是用黄金换的。
对，而且
说每一块钱后面都是黄金就是了。
不，它就是叫金元券啊。那个时候的比率到底一两黄金能够换多少金元券呢？这个在我现在是没有这个资料、
嗯、
但是真的那个时候据说呢，这个国民政府一声令下了，
嗯，
特别把这个上海那一带的有钱人呢、
嗯、
都强迫每一家至少要换多少。
哦，
嗯， 所以就这么样一搞，黄金一下就收集到国库这边来了。
那到底这个是好事还是不好呢？
那你看他们最后就拿着黄金就逃到台湾，你就知道好不好？
这事情真是如此的，你讲
当然是这样，
不
然当时怎么？你现在两岸常常提这个议题，就说哎，左岸这边常常讲说，你们当时你们就是把这黄金都带走了，害我们苦了好多年，对不对？
你老兄做一个预言，将来香港会怎么样？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善的话，
不敢讲哎，
不敢讲哈。
因为我觉得凭良心讲，我觉得香港会被上海取代。而上海它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外资，它货币又已经是人民币，它所有的硬体建设样样比香港来的新来的好。
所以你的意思说我们在这边隔岸观火还有的看，是不是？
香港最后很有可能就剩下一个这个迪士尼乐园，还有海上那条珍宝楼那艘船可以去吃鲍鱼粥的那条船。
不要在这乱讲啊，休斯顿很多人是香港来的。
不要打电话进来骂了，这只是小弟的一个愚昧的预测。
好了，我们先听一点插播啊，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再谈这个金圆券、港币、人民币的种种问题，看看我们小贝兄今天他到底他的重点何在。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圣经约书亚记四章七节，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我在工兵部队一等兵的工作就是每天大清早迅速起身跑到河床上捡石头，然后把石头搬上军用的卡车，再将石头卸到河岸上，我们就用它们来建石墙。这是我年轻时最艰苦的岁月之一了，现在想起来呀还会发抖呢。不过我还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孩子们我在过去的年岁中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爸爸，这个你以前说过了呀。我试图说起服役时的苦事，孩子们就小心地提醒我。没关系，我可以再告诉你们一回吗？我想呀，讲这些对他们没什么意义的故事不过是为了缓解自己心里头的疙瘩，听我讲故事对他们似乎是段难熬的时光。他们坚持认为这些东西与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时候我可是连里最强壮的一个。我需要在故事里头添点油加点醋，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怎么可能呢？
我想他们是上钩了。两个人搬起一块大石头放在我的肩头，我再把大石头抬到卡车上，有些石头的重量可以超过300磅呢。
哇，
瞧，这肯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了。
爸爸，您是怎么活下去的呢？
他们问道。当然这个问题常常要引起一番长篇大论。我年轻的时候，这位全能的神如何操作各样的环境让我得以亲近他，使我成为他所设计的那个样子。遗憾的是，我的孩子们很快就学会了不去问太多的问题，所以那些他们的父亲从生活的起起落落中历练出的智慧和一切深层的远见，他们也没机会学到了。我依然在收集石头，将他们立成一块纪念碑，不仅为了我的儿女，更是为了所有愿意去了解、去回忆的人们。也许我所学到的灵命上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多少能给后代带来些帮助吧。石头并不能成为传扬神恩惠和慈爱的证明，也不能显明神强盛的做工，但是人可以。当一代人渐渐消失在尘土上时，石头却仍在提醒着下一代人，告诉他们父辈所发生过的事情。沉默的石头，人类赋予了他们声音。我纯粹只是个石头收集者罢了，不寄希望于孩子们，盼着他们哪天可以从继承来的粗糙中找到钻石的特性。就让我讲个简单的故事吧。
盼望着自己不再有故事的时候，还能再提起这简单的故事就行。这是一个简单老人的简单故事，努力着取悦于主，虽然失败大大多于成功，但是仍然努力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我想做一个石头收集者，强过做其他许多事情呢。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世外桃源来，我是朱文蒙，
我是贝玉东。我们今天谈到了一个这个币值兑换的问题，
对啦，
天下大事哦。
我们应该再把我们的电话号码报一报。
对，我们电话是281-561-9747，您千万不要打接通电话来换人民币或换港币，我们不做这个服务。
我们的网站是 swty1180.com。
你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完全没有广告的啊，但是最近可能是因为我们听众朋友还蛮多的，所以我们节目前节目后都被插了一些中文的广告，但那个其实不是我们节目的广告，那是电台的广告
哦，
跟我们这个节目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啊，不愿意听众朋友误会。然后他们常常把我们结尾报电话报网站的那段也给卡掉了啊，这我还得去抗议抗议。但基本上呢，这个节目是完全凭信心的节目，并不是卖广告的节目啊。除了我们两个在这边这个，除了我们两个在这边，
我们有做什么广告吗？
还好了。不过我们真的是要做广告，因为我们昨天已经开始广告，我们这个世外桃源有声图书馆快要开张了，对不对？
对，就在2月17号
6点钟，在华人基督徒教会。
没错，
他们非常友善，让我们可以用他们的地方来设置一个世外桃源的有声图书馆。当然我们这个图书馆目前规模很小吧，对不对？就是每天的节目我们都会做成光碟，您可以来借，还有一些文字资料您如果要圣经也可以来拿。这个教会平常去有没有人在？
这个教会去平常我们在我不知道。
不过他们一定有人在的时间，大概什么时间你知道吗？
就是每个礼拜天哦，还有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他们有一个团契，
因为他们有一个，就我知道他们有一个查经班
啊。有没有晚饭可以吃的？
当然有啦，
那是好消息啊。
而且呢，你爱吃这个还北方菜南方菜啊，你要是早一点跟他们联络呢，他们还会为你预备。
真的是假的？
我帮他们讲了，我不知道，反正到时候他们真的要了会帮你做的。
好，礼拜五晚上有晚饭吃。
没错，
礼拜天他们是怎么样？早上几点钟他们有主日的聚会？
他们早上10点呢有一个主日崇拜，一直到下午1点半都有人在那里。
那有没有午饭吃？
那当然有了。
我老是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不对？
对呀，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也不真的是这样，你知道现在的人呢，常常都是一家三代。对不对？小的饿了，老的饿了。大家在那边吃吃饭就解决问题了。
对，
而且嘛，我们说基督徒是回家，到家就一定要干什么？吃饭。
吃饭啊，是啊，既然教会是神的家，当然要有饭吃咯。
他们这个教会好像就在这个 West Belford 这条街，在59号和8号中间那一段，对不对？
其实蛮好找的。他们那一天晚上呢，有一个联欢的晚会，据说有包饺子哦。
那我们世外桃源的有声图书馆呢，借着他们那个聚会，就在那天开始开张，所以很欢迎听众朋友呢，携家带眷踊跃参加。你不管是想来借 CD 拿一点文字资料认识一些朋友，还是要本圣经，什么都好啊。
对
啊，那个之前你每个礼拜五或者礼拜天也欢迎你到这个教会来。
对，
其实我们的电话也是设在这个教会里面。再把这个电话报一遍吧，
281-561-9747。您只要不知道怎么来，你可以打电话留言，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会有同仁打电话给你，告诉你怎么样到这个教会。
我们两个这个广告实在不是很精彩，应该请我们99这样的姐妹来做一个专业的广告给听众朋友听一听。
好的。
小李啊，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世外桃源节目的有声图书馆马上要开放啦。
真的？在哪呢？
在离中国城不远的华人基督徒教会。
图书馆里有啥呀？
所有的世外桃源节目都做成了光碟，可以借您回家听呢。
哦，那太好了，我错过了好几期的节目，又不会上网，真想回去补听呢。
还有圣经赠送，加上一些文字资料呢。
哪一天开放呢？
就除夕那天，2月17号星期六。
几点钟啊？
晚上6点钟。那天正好是华人基督徒教会的春节联欢晚会，有好多好吃的，还有饺子可以包呢。
啊，那太好了。你说的那个地方怎么去呢？
如果您从中国城去，贴着8号路往南走，穿过59第一个交通灯 West Belfort 向右转，向前走几百米就看见了，有人会在路口招呼的。
我小姨从唐城去怎么走呢？
那就更容易了，59一出来过了 Walmart， 从 West Belfort 出口经过 Fry's， 在 West Belfort 向右转，再向前走几百米就看见招呼了。
可是我不会开车啊。
别担心别担心，您只要当天下午5点半在顶好电脑门口等着，有专车接送您。
顶好电脑？这是什么地方？
哎呀，怎么连顶好电脑也不知道啊？我看您真是赶不上时代了。顶好电脑就在惠康和顶好市场中间，星星餐厅隔壁嘛。
好吧好吧，明白了，我一定去。
多请几个朋友去哦。
好极了，他们要想知道详细情况，可以问你吗？
不用问我，到顶好电脑门口就有说明书，或者打电话到281-561-9747留言，会有人联络他们的。
好的。对了，这个活动要缴费吗？
哎呀，什么缴费呀？一切都是天父预备的，免费免费，您尽管去就是了。别忘了2月17号星期六下午6点整哦。
好啦好啦，我们应该回到正题了。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呢，这个货币的这个兑换率可以在一夕之间呢能够改变人的一生哦。
所以我们以前看美元、日币、港币是您说的国际货币，
或者说是强势货币，就是大家都要的，
就是那个黑社会抢劫勒索要的钱，就叫做国际货币。
那个骗子，那个假钞都是做这几个假钞的。
哦，那现在人民币后来居上，
对，现在红起来了。
那港币呢，可能有进入恐慌的嫌疑。小贝兄，您这个年纪多大？
因为这个在节目里面不能讲，
你又不是小姐。
听我的声音就知道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了。
过，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货币恐慌？你有没有看过？
你自己倒是没有经历过，但是呢有听过。
你讲来听听吧，叫做令尊经历过。
这个小弟是从台湾来的。我的父亲那一辈呢就有经过这个货币变化的大恐慌。
那是什么样的货币？怎么回事？讲来听听吧。
以前台湾呢，在国民政府还没有迁到这边来的时候呢，他们有他们旧台币。
那是台湾本地的台币，是不是？那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吗？不是。
对，那日本人发行的。
那叫什么？叫旧台币。
对，是旧台币。但那时候就是叫台币了，但是就是针对后来又发行的。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呢，因为呢也是带来了一堆的黄金啊。
就是刚才您讲的这个金元券换的黄金。
黄云武先生那个献策的金元券啊，带到了台湾。
你讲的这个真的是可靠不可靠？真的是历史事实？
绝对是历史事实。假如说不是的话呢，欢迎这个听众你打电话进来，这个是绝对可靠的，别个不敢讲这个是可靠。
所以国民政府带了很多的黄金。
对，因为发行这个货币呢，你必须要有同等价值的东西呢当做它的基础。
这理论上来讲是这样，
不然你就随便印钞票了，对不对？
那你怎么知道一个政府有没有在随便印钞票？
对呀，这就是大问题啦。有些政府呢，它真正的黄金的存量多少呢是不让你知道的。我们把这个当时啊，我父亲跟我讲了这个旧台币换新台币啊，国民政府迁台之后呢，他就是规定了4万块的旧台币呢换1块的新台币。
4万块旧台币换1块。
哎呀，这个比例差别够大吧？
那本来
四块换一块，四十块换一块，
本来这个四万块旧台币可以干什么呢？本来可以干什么？
不是很清楚，不过据说啊，因为那时候一直有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呢，后来就是这个钞票越印越大，越印那个币值越大，
币值越高，就是说那个旧台币本来已经在拼命的往上面涨，
对，已经拼命在印了，就是、因为一张旧台币可以一张上面有写一百万的或十万的都出来了。
哎、哦、哎、等一下，我不是要把你的话题扯远了、那我就很有兴趣问了。这个日元是国际货币，可是日元的币值都很高的啊。
它的数字是用的很高，对。
那它这个是什么？为什么它会这样做呢？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它一开始愿意采用什么，就是一直跟上来。
它那个标准就是单位计数就是很高的。
它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单位，你都可以自己去选。你说日元比那韩币更高啊？
哦，真的。
啊、韩国人，你去韩国走一趟好了，每一样东西都贵的，你看那个数字都大的不得了。这个大小倒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一开始选定的一个基础，那最重要是反映在你实际的实际购买的这些东西它本身的价值是什么。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物价，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物价呢跟其他的国际货币，例如说美金，你就可以跟它兑换，有一个固定的比率。
你只要一直都是一块钱，或者你只要一直都是一万块钱，
块
没有关系、
啊、没有关系。 对、对，
但是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这个名词我们听了很多，你有没有一个办法解释解释到底什么意思、
OK， 其实蛮简单，就是通货就是讲货币，就是你手边、
哦、通货就是讲的钱啊，
就是货币、
哎、
就是讲钱啊、
哎、
不要以为是什么、
哎、呦
什么什么，
谢谢小妹兄了、
啊、
我以为通货就是什么卫生纸啊，这种汽油，这
没有啦，跟不是那个物，不是那个物品的那个货物、
哦、
是通货就是讲你的这个货币，
就是、
okay、
就是钞票就对了。
对，那通货
膨胀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的这个通货上面的这个数字啊，它必须要一直增加才能维持它原来的购买力，这个叫做通货膨胀、
哦、所以一碗面本来一块钱，一下第二天变十块钱，第三天变一百块钱，这个不是好事情、
哦、这个叫做通货膨胀。
哦，这个叫通货膨胀、那对不起，
对，
我把你扯远了。
呀，我听我父亲说呢，四万块换一块钱的时候啊，他要去吃一碗面啊，要带一个布袋去、
那怎么办？就是火不够，柴不够，就拿那个烧表倒进去烧。
大概差不多是这样子啦，就是吃一碗面呢，你要带好多好多的旧台币去。
那你这样一筐一筐的，一箩筐一箩筐的钞票上街，不是人心惶惶吗？
对呀、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乱呐、
那你说四万块钱换一块钱，那这个人能够到底换出几块钱来呢？
对啊，就没有几块钱啊，所以后来、例如说一碗面，它后来变成旧台币是八万块，
八万块一碗面，
八万块一碗面，那你后来呢一换，那就是变成两块钱的新台币就可以买到一碗面了。但是呢，这样子等于算是把很多人他可能一辈子储蓄很多，他以为那个是很多钱的，
其实
但是因为你币值的一改变呢，结果什么都化成乌有，一瞬间呢、所以这个币值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影响人生啊，自聚。
但是可能很多老太太是这样，他们留着钱没有换，他不知道要换。
我们实在是不能呢，把我们的一生啊，放在这个钱财的价值上面，实在太危险了。
你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形容这个钱财啊，它叫做无定的钱财。
那个时候他们就懂了通货膨胀了，
他叫人不要倚靠这个无定的钱财。所以他把钱财当作一个无定，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你是不是看任何一个政权，他到了危机的时候，他总是会产生这种钱财无定的现象，或者我们现在把它叫做通货膨胀的现象。
没错，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当然啦、因为政府他要打战啊，他要镇压人民啊，他要花钱啊，那要是没有正常的管道能够得到这些价值的时候，他很简单，他只要一直印钞票就好了。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例子曾经发生在阿根廷啊，但是那是大概将近20年前的事。
20年以前。
政府陷入危机的时候呢，要搞钱的方式呢，他要不就是征税，对不对？那征税呢，你这个人民，你征税，你税率一直提高，人民就不工作了，对不对？我做了半死，我钱都给你，
没错，
生产力反而降低，他反而拿不到钱。
在美国已经有这个情况了，美国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
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发行政府公债嘛。
嗯。
但是你一个政府正在危机的时候，谁相信你？没有人敢买啊。所以你最后只好回到最基本的方式，就是猛印钞票。你钞票越印越多，那当然你这个通货膨胀就会发生了。
嗯。你知道在圣经启示录里面讲到最后这个世界的情况，在启示录第六章他讲到后来这个世界的灾难啊，有一个灾难是一匹红马，有权柄赐给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这讲的是战争吗？
啊，这个当然是战争，不过这个在很多中国老百姓中间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因为它又是红的，又是大刀，又是让地上夺去太平，对不对？
是东北大刀队的。
这个就不好再讲了。总之一听到红的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那这个红马过去之后呢，红马过去
一匹黑马，
哎，出来一匹黑马，这个黑马很有意思。
黑马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好的嘛，对不对？一匹黑马，哎，马上把这个哈前面的一些前辈都给做掉哈，马上平步青云。一匹黑马，
他的意思好像是这样子啊，你照这个顺序看呢，在那个彼此相杀那个骑红马舞大刀的时代过去之后呢，进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这个经济时代骑在黑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我这是讲经济的嘛，对。
对，这是讲经济的。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句话我是一直看不懂了。我看这个我们小贝兄对经济学是相当有研究，我看他能够把这句话给我们稍微解一解。他这样说啊，他说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说呢，同样的一块钱，
对，同样的一钱银子，对，
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它的购买力完全发生了大变化。本来一钱银子可以买一升的麦子，
对，
很快的一钱银子只能买三升的大麦。麦子是比跟大麦是不一样的东西，
真的。这两个是不一样，哪个比较值钱？
麦子，
大麦比较贱，是不是？
没错。所以搞到后来你看油和酒都不可糟蹋，
那什么意思？
那就表示怎么样，你想想看，现代人您要是啊，这个通货膨胀真的发生了，您不是就在斤斤计较你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要买什么都要小心翼翼的使用，不能浪费。
所以照小贝兄的意思，这句话是这么解的，这倒挺有意思。
币值的变化会让你捉襟见肘啊。
这句话我从来没看懂过，不过今天听你这样解释解释倒是也有它的道理了。那小贝啊，你想想看，你还有没有什么有关于这个通货膨胀的你所知道的事情，再回来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我们先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回来给大家做个结论好不好？
好的。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在13岁的时候信了耶稣。
13岁？
对，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嘛，没有多久的时候，正是人人都不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信耶稣那一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是我爸爸被拉出去批斗的那一天。那在那一天很奇妙的，不是说我想要信耶稣，乃是就是那一天我妈妈把我们家的历史跟我们讲了一遍。我从第一次才知道，我爸爸并没有真的反对政府，我爸爸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只不过是就是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由于信仰。
那当我听了我爸爸我妈妈的经历以后，在那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我就特别心里面受感动，在神的面前我就说我也要信。那么就在那天下午，我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我就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以后对你生命有没有一个改变？
哎呀，我跟你讲，我当时就信了耶稣以后，我从我自己的家里面一走出来，我就感觉到有一个极大的不一样。不一样是什么呢？我就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天特别的蓝，树叶子特别的绿。然后我常常很恨的那些小朋友都吐唾沫在我脸上，常常来打我的那些小朋友，因为我是黑五类子女嘛，我那天一走出来，我就觉得这些人都很可爱。这是我信耶稣以后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感觉。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谈了很多钞票的事情。
嗯，
小贝兄啊，
哎，
那您还有没有什么故事讲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啊？
故事啊，倒是没有啦。不过呢，可以预见得到呢，我们讲一讲人民币升值啊，这个势必呢会变成一个政治上面议题。
好像美国一直在跟中国在讨论他们的货币的这个。
没有错。
他们是不喜欢人民币挂在美金上还是怎么样？
不是，他们就是要人民币挂在美金上面。
他们要人民币挂在美金
上面。他们要人民币挂在美金上面。当然
人民币呢，
美国是希望全世界的货币都挂在他头上。
这样子。
但是呢，他是说呢，必须要透过这个自由市场的买卖来决定它的币值。
你知道这些名词啊，什么自由市场啊，货币啊，买卖啊，我们每天都在听啊。或许我们应该请小贝兄多给我们解释解释。
是今天吗？今天节目没有时间讲这个了。
今天节目没这么多时间了，以后有机会再请小贝兄多给我们解释解释。你知道圣经对于钱财它倒是有很多很多的话讲。其实中国有钱起来，人民币一下成为国际货币，中国人一下子成为国际赌场的这个最受欢迎的豪客之后啊，从圣经看起来最大的危险是什么你知道吗？
最大危险您说。
耶稣的话讲的又直接又清楚，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是难的。
那这样不公平啊，美国已经富了这么多年了，美国人进天堂的不是挺多的吗？
不是这么讲，有钱人进中国进美国都很容易啊，你一旦要进天国的话呢，是难的。他不是说是不可能的，他说是难的。难到什么地步呢？他说比一头骆驼穿过一个针眼还难。那针眼据说有好几种说法，你也可以就把它当成一个针眼，一根针的针眼这么小，一头骆驼这么大，怎么穿得过去？所以那个时候的门徒就问他说了，那这样谁能够得救呢？谁能够进天国呢？然后主耶稣又加了一句话，他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那所以财主还是有办法进天国的啦。
因为人有一个倾向，就是他会倚靠这个钱财。
没错，
一旦有了钱他会倚靠这个钱财。当这个钱财的倚靠不管是因为战乱因为通货膨胀而失掉的时候，一下子就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了。对不对？那人一旦依靠了这个无定的钱财，主耶稣的话又讲得很清楚，他说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话也是非常非常对的。为什么说这个通货膨胀是人心惶惶？为什么？因为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嘛。你的财宝一膨胀起来，财宝满天飞，一生的积蓄吃两碗面就吃完了，那你怎么办？
对呀，等于算是一切都化为乌有。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讲这个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不是因为他的财宝，而是因为财宝夺去了他的心。本来进天国的条件不是在乎你有钱或者没钱，可是你至少要有心呢。有心没钱，有心有钱都可以进去，有钱没心肯定进不去。
没错。
可是人民币一涨起来啊，每天早上大家看的肯定是股票市场，不是圣经。他的心不在这上边的，那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现在住在美国，基本上好像美国政府啊跟美国的国力啊在短期之内你还看不见太大的变化，但是谁知道，对不对？
对呀，谁知道
对，尤其我们的孩子那是完全没有备战意识。
对，
你看美国人就是他们从来不存钱的。
所以很糟糕啊。
对，比如说你到医学中心，好像到了 MD Anderson， 它里面有个 cafeteria 餐厅，你去餐厅看很有意思，里边有三种人。
三种人。
对，
病人、医生还有煮饭给你吃的人。
有一种人呢是进去吃饭包的，你知道那是什么人？
带饭盒进去。
带饭盒，或者用台湾的话是带便当进去。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
那铁定是老中。
对，没错，中国人都带饭进去吃。大家坐在一起啊，不是，外国人里面又分两种。每天去买饭买菜买饮料买甜点
什么都买，
往往不是他们医院里面的高收入工作者。
没错，这个很普遍的，
很普遍的，很普遍的。
对，
看很多人他们一个小时就拿几块钱，
对，
吃起饭来好像就是好像还在念中学的时候去吃这个免费午餐一样。
这有很多的因素啦，他们对这些人而言呢，也就是因为收入低，所以他不觉得有什么存钱的可能，所以他干脆就不存。
哦，这倒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
没错，
他对这件事情已经放弃指望了。
对，他已经没有指望了，他知道他没有办法，父母也曾经教导过，看书也看过，可是他知道他现在办不到，现在办不到的人大概他一生都办不到。
他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就行了。
没错，对，他赚到的都花在吃了喝了。
可是我的小孩就很有这种意识。因为他不用担心这个国家经济不稳定。他不用担心有战乱。他不用担心他明天饿着了。
这是父母的错。
对，他不懂得什么叫做不够。对不对，
这不是父母的错。
对啊，这是
父母的错。从小没有教育。
对，我们家是没有不够啊，那你要怎么办呢，对不对，是没有不够啊，对不对，他很聪明啊，你一直跟他讲一直跟他讲，对不对，因为他发现你讲了半天不是实情嘛。可是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等到美国的国力再往下降的时候，将来怎么样真的是很难讲。
这就是现在大家在忧心的事情呢。但是呢，以小贝蒂悲观的来看呢，有点太迟了。
怎么说
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怎么说的，
因为这个教育要更改，最起码要25年到30年。
哦，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把孩子通通搬回人民币的地方去。
有可能啊，我们现在这些孩子长大，绝对不要排除他们将来读大学的时候呢，他们可能要到外国去留学，因为外国的学校又好，可能也比你本国还便宜。所以呢，千万不要忘记让你的孩子去学中文。
你在我们节目上危言耸听是吧？
可以这么说，你说危言耸听也可以。的确有可能的。
一旦人有了钱，照圣经讲的第一危险，你进天国的事情，你会把它排到很远很远以后，
完全丢在脑后。
对，因为你的心不在那些事情上面。
没错，
你不觉得那些事情是重要的。可是等你再回头的时候，往往已经是走了很多冤枉路的时候。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对，
跟钱有关的吗？
哦，圣经里面很多事情都是跟钱有关的，
没错。
不过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你知道圣经里有一段记载，讲到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治病。那时候有一些所谓的法利赛人就斥责他说，安息日不能治病。
安息日好像好多事都不能做，在他们那个时候。
这个主耶稣就反问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人当安息日的时候羊掉在井里不把它拉上来呢？这话是说得很对的。你自己养的羊一下跌到水井里，你先把它拖上来的时候要淹死了怎么办？
在那个时候羊就是人的财产了。
没错啦。
不
过呢，耶稣又加上了一个问题，人比羊何等贵重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这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今天一个人一旦有钱，他对自己的看法很不一样。
对，
你要给一个人自信心的很快的一个办法，跟打毒品一样，你就给他钱。对对，他一下有钱的时候，他马上就有自信心。
这个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红顶商人，叫做胡雪岩。
没听说过。
这清朝的时候啊，山西商人胡雪岩富可敌国。
真的。
他一生讲过一句最重要的话，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他说钱是人的胆。
钱是人的胆，完全是经验之谈了。我们很容易用钱财来估量我们自己的价值。
没错，
通货一膨胀啊，股票一跌光啊，对不对，我们就完全觉得我这个人没有价值，
马上跌到谷底。
对，但是从耶稣看他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他这个问题的意思当然就是说，这个人生病是枯干了一只手，是一个所谓残废的人，在人看来是完全没有价值，他连手都坏了，他能够在当时的社会他能够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可是耶稣不但认为他有价值，还认为他是很贵重的。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你看啊，近代的新中国像马克思先生呢， 对不对？他定人的价值是用经济价值来定。
嗯，
那孔老夫子定人的价值呢，那是用他的礼教价值来定的。
嗯，
小人是没有价值的，君子就是有价值的。
嗯，
一个儒生，一个君子，他到底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他的价到底在哪里，其实也很难讲啊。从某方面来讲呢，
嗯，
这个毛主席讲的也很对。
嗯，
工农兵最有价值，但是在神看起来，在主耶稣看起来，他完全不以我们的钱财来衡量任何一个人。
没错。嗯，
他只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只要是人，在他看起来不单是有价值的，而且是最贵重的。你如果这个人的价值是用港币或者人民币来算的话，那这个价值变动是很快的。
没错。
对不对？今天起来，明天下去，后天没有了。
对呀，啊，我都能够想象，嗯，你看在深圳的那些人，以前是可能是这个逢迎这些从香港来的这些商人，所谓港商，今天呢，
嗯嗯，
价值一转，可能就摆另外一副脸色出来，
港商就吃不开了。
对，
是。那你知道小贝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
没错。
哎，他从来不以你口袋里的钞票来衡量你。
嗯，
他反而跟你讲，有钱的人进天国是难的。
对呀，啊，你多了他还不喜欢，
因为你的心思意念都在上面。
是的。
他看一个残废的人，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看一个悔改的罪人，称他们为贵重的人。所以人比羊何等贵重，虽然这几个字很简单，就好像是一个问题，不是答案，但是实际上啊，它里面就说出神的心意。
嗯
啊，那在今天这个动荡的社会里面，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是什么人呢？啊，
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是认识神的人呢，啊，
为什么认识神会真正有福？一个真正有福的人是以神的价值，是能够看见神眼中的自己，他就稳定了。这一下子他稳定了，因为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变的，有一个绝对的货币价值是不会变的，就是神对人的评估。
你，嗯，这个非常好的比喻，
对不对？
一个固定的一个汇率在那里，
它是恒定的，看你为宝贵，是不会叠价的。
没错，
他们有一个相对的货币在那边评估，昨天人民币，今天港币，他看你为宝贵，你如果能够透过他的眼睛来看你自己，那么你就安心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讲说，我平安了，我平安了，其实和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
嗯，
从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的观点来说，就是说我一下子从神的眼中看见我永恒的价值了。
嗯，
我不但看见了永恒的价值，而且从这个永恒的价值也让我看清了这个现在世界上一切的相对的货币的价值也好，经济的价值也好，劳动的价值也好。
嗯，
我不需要再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没做什么，或者因为有了什么没什么来肯定自己，或者重新评估自己。
没错，嗯，
我已经平安了，在神面前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价值高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拆派他的独生儿子为我死，把我赎到他面前去。
嗯，
那耶稣讲这些话是很有意思。我们很多人形容天国都有不一样的形容法。我不知道小贝兄，你在人家跟你讲天国的时候，你从前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从前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地方。
哎，那我从前想到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总是差不多，
嗯，
有云啊，在天上，
啊，
对不
对，嗯？
但主耶稣的形容啊，不但是入木三分，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实用。
嗯，他怎么说？
他形容天国的来到，他是这样形容的。
嗯，
他说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哦，
这句话有意思吧？
嗯，哎，到哪一天啊，这个钱啊，嗯，成为无用的时候啊？
真正的通货膨胀，我跟你讲。
嗯，而且我想到那一天，人的本相才会都露出来。
对，圣经就讲了，当那个神国显现的时候，地上的君王啊，所有的人啊，世上的万族都要哀哭。那哀哭的原因很多啊，但是我想，单是为他们的钱财哭就够哭的了。
嗯，
因为钱财无用的时候终于来到了。
嗯，
这世界上一切可以依靠的东西，通通都不见了。
对，钱财真的是不可靠。
哎，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也许我们以后要多谈，
嗯，我们下一次还可以再多谈一点。
你看，我们现在礼拜四的时候，我们想用家庭的观点来读圣经。
哦，
其实我们实在应该用经济的观点，用钱财的观点，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
哎，真是个大课题哦。
哦，那可有意思。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